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从历代至上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开始研读，我们看了上帝对大卫的应许。虽然大卫不能够建造圣殿，但是上帝却应许大卫的后裔可以完成他的心愿，而且他的国位可以一直到永远，而在弥赛亚的身上应验。大卫因此就向上帝发出赞美的感恩诗篇，然后我们开始了新的一段，是关于大卫的战绩。从历代志上第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我们看到圣殿建造的材料多来自战争的战利品，而以前攻打以色列的强邻一一都被大卫征服了。最后我们开始查考了第十九章，关于亚门和亚述的战事。现在我们就接着来看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三节的经文。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，大卫差人来安慰你，你想他是尊敬你的父亲吗？他的臣仆来见你，不是为详查窥探心腹这地吗？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罪状，很明显的是在亚门王身边的年轻人的杰作。他们说，大卫不是你的朋友，他也不是你父亲的朋友，他所差派来的人一定是探子。现在我们来看他们如何对待大卫的使者。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提去一半，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，使他们露出下体，打发他们回去。他们把大卫使者的胡须提去一半，这是对犹太人的侮辱，而且他们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，这简直是绝大的侮辱。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人的感受是多么的尴尬和难过。当然这一种的侮辱是不能忍受的，而且大卫还是一个鲁莽的人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五节，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，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，因为他们甚觉羞耻，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，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。大卫的使者实在不能如此回到耶路撒冷， 所以大卫到耶利哥来看他们，大卫安慰他们留在耶利哥，只等到他们的胡须长出来，当然他们可以重新得到新的衣服。我们再看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，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，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1000他连的银子，从米索波大米、亚兰马加、索巴雇战车和马兵，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，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，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。虽然大卫不想制造战争，但这一位新任的亚门王却是想向大卫王挑战，他希望大卫知道他的军力是足以推翻大卫的。我相信他侮辱大卫的使者的时候早有这样的心，所以他雇用亚述大量的军兵来迎战大卫。接下去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，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雅统领勇猛的全军出去，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，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。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，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，使他们对着亚南人摆阵。亚述有最好的军队，所以约押在他的军队当中挑选精锐勇猛的军兵，预备迎接亚述大军。亚述人是从北方而来，而亚门人呢，这是从南方而来。接下去我们读11、12两节的经文，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。约押对亚比筛说，亚南人若强过我，你就来帮助我，亚门人若强过你，我就去帮助你。约押的战术十分成功，他告诉他的兄弟，假如敌人强过他，那么他兄弟就要来帮助他，相反的他就过去帮助他的兄弟。他们集中军力做强大的攻击，这是十分好的战术策略，后来果然成功了。我们再看13、14两节，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。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南人，亚南人在约押面前逃跑。约押是一个真正的军人，他在大卫的训练之下成为一名出色的将领，他跟大卫在军队中可以说是顶尖的人物。我们再看第15节，亚门人见亚南人逃跑，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，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他回到耶路撒冷是去报告战况的。接下去读第16节，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，哈大利谢的将军所发率领他们，亚兰人再一次的加强兵力。接下去我们看17节到19节，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，来到亚兰人那里，迎着他们摆阵。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，亚兰人就与他打仗。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，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，4万步兵，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所发。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就与大卫和好归附他，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。大卫本来不想打仗，他希望跟亚门人和好，可是当他看见一队军兵严阵以待的来进攻他的时候，他就差派约押打头阵，而那些敌兵闻风逃遁， 但是这一场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呢。敌军继续的加强兵力，而且跟其他的人联手来攻击以色列，直到这个时候，大卫才亲自出兵，带领军队迎战。任何一个国打仗，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，都是一个惨剧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，否则这将会使许多人丧命，叫人妻离子散，是国破家亡。也许有人看了这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，认为上帝是一位残酷的上帝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绝不是这样，他晓得拯救人类生命的方法，那就是征服那些野心的政治家，打败他们，叫他们站不住脚。朋友，你知道我们是住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，是一个卑贱污秽的世界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帝的观点，世上没有一件对的事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诚实的世界里，人类充满了黑暗与虚伪。所以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，法律必须严厉，而犯罪是一定要惩罚。上帝说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里，强壮的人可以保卫自己的家人和房屋。跟着我们看大卫跟亚门和非利士人的战争。历代志上第20章是大卫的战绩这一部分的内容的总结。以色列人的敌人当中，以亚门人和非利士人最持久最顽强，他们对以色列人绝不放松，也不轻易的放过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20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约押攻打拉巴，将城倾覆。从这里看，好像约押是一个野心家，虽然他可能是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大卫曾经礼遇亚门人的新王，但是这个新王受了他左右的影响，以至于侮辱大卫差来的使者，之后又大举进攻以色列。而这里所记载的只是这一场战争的续篇，并不是另外一场的战争。面对敌人没有妥协，同样的，面对罪恶，我们做基督徒也是没有妥协的。亚摩斯书第3章第3节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今天有人以为对与错是可以走在一起，这是错的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仍然在罪中行事，是因为你跟罪妥协了，你接纳了罪恶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有人很惧怕战争，但是他却能够容忍在街头上所发生的不法事件，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！不法的事一定要对付，对与错一定是对立，不能够妥协的。进攻亚门首都拉巴是战争的最后阶段，而大卫却在这个时候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。大家可以注意到，在这里没有记载这件事，上帝曾经说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他也不再纪念我们的恶。现在我们来看以色列另外一个顽强的敌人，那就是非利士人。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20章第4节到第8节的经文。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，户沙人西比该 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，腓力士人就被制服了，又与腓力士人打仗。埃尔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，这人的枪杆粗如直布的机轴。又在加特打仗，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，手脚都是六指，共有24个指头，他也是伟人的儿子。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，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纳丹就杀了他。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，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。当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，腓力士的伟人曾经被大卫和他的仆人杀死。当然，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打倒巨人哥利亚更是惊人的事。在大卫执政期间，腓力士人经常来攻打以色列，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敌人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也有冷酷无情的敌人，是不断的攻击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，你也是上帝的军兵，你就必须穿上全副军装。我们不是要去攻打敌人，我们乃是要站立得住。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一场的战争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应战。正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3节所说的，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。这是第20章的主题，希望你跟我都能够把握住。跟着我们来看历代至上第21章，这一章的主题是大卫数点民数的罪。这一章将要说到大卫最严重的罪。不少的人都觉得奇怪，大卫最严重的罪为什么不是与拔示巴犯奸淫的罪呢？竟然是数点人数呢？难道犯奸淫的罪比数点人数轻吗？我同意大家这样的说法，不过我已经说过，历代志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上帝在历代志没有记载大卫与拔示巴的罪，但是他却记载了大卫数点人数的罪。因为上帝是从属灵方面来看，虽然这不会影响大卫个人的得救，但是他确实影响了以色列人、大卫自己跟神的关系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21章第1节的经文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。现在我们找到真正的罪犯，那就是撒旦。撒旦是这件事背后的策划人，他使大卫犯下弥天大罪。大卫与拔示巴的罪是个人性的，是属肉体的罪。在诗篇第51篇第1节，他说：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这里所说的过犯是他个人的罪，但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做了这一次数点的工作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21章第2节的经文。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：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，从别是巴直到但，回来告诉我，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我相信大家不会忘记，摩西曾经有2次数点以色列百姓。在民数记当中，摩西在去旷野之前做了一次，然后在结束旷野漂流生涯之后， 又再一次的数点以色列百姓，这事是没有问题的，上帝也没有追讨摩西的罪。但是为什么这里却被认为是罪呢？有人说，大卫数点人数的原因是因为他骄傲。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，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21章第3节。约亚说，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，我主我王啊，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？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？为何使以色列人现在罪你呢？约亚是第一个反对数点人数的人，大卫希望得到一些统计数字，而这些的统计数目就是他的罪。约亚反对统计人数，因为他恐怕其中有骄傲之态。不过我认为骄傲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，不能够作为全部的解释。耶利米书第9章23到24节如此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上帝对大卫数点人数非常不满，因为这显示大卫相信数目是多于相信上帝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因为时间又差不多了，在结束之前，我要跟大家温习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。今天我们从历代志上第19章第3节开始研读，这是关于亚门和亚述的战事。亚门王恩将仇报，凌辱大卫派来的使者，后来又恐怕大卫报复，就雇用亚南人结成联合的队伍来向大卫挑战，结果被约押杀败了。其后索巴王挥军重来，挽回战败国的面子，跟以色列人会战，结果又是全军覆没。跟着列王记上第20章记载了大卫跟亚门人和非利士人的战役。我们知道大卫不能够跟他的敌人妥协，所以他要坚持与敌人周旋到底。第21章说了大卫数点人数的大罪，这影响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关系。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的讲解下去，盼望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。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把历代志上第21章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，就是大卫数点以色列民的这一件事，再给各位读一遍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，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，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，从别是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，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约押说，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，我主我王啊，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？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？为何使以色列人现在罪你呢？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，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。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，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，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，因为约押 燕武王的这命令。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，就降灾给以色列人。大卫祷告神说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，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多少时候我们跟大卫一样，我们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，心里就骄傲沾沾自喜，我们相信一些的数目制胜过相信你自己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的愚昧，叫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。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成就，我们只能够为你而夸口，因为是你的恩典，就是我们得到什么机会也是您所赐给我们的。主啊，让我们永远信而顺服，永远做一个谦卑的人，因为您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恩待保守我们，使我们永远保持一个谦卑顺服的心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